每一年的七月份是我们教会所定的拆船月，在这个月当中，我们特别强调在我们教会的事工当中的一部分的事工，叫做拆船方面的工作。我们请特别的讲员来讲，我们请宣教士来做见证。那么究竟拆船是什么样的意思？我们对拆船这方面的意义真理有多少的认识？所以今天我特别要讲对拆船事工的认识，讲到一个很基本的一点：拆船是什么工作？拆船的工作就是神寻找人的一个工作。在圣经的真理，从旧约到新约，我们可以看见这一方面的真理。人迷失了，神在寻找。创造宇宙万有的父神在寻找世上的人。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基督到地上来，是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圣灵在那里呼召感动，寻找世上的人。我们现在要从圣经里面来看这三方面的真理。我们来看圣父、圣子、圣灵他怎样寻找迷失的人。头一个地方我们要看创世纪第三章。创世纪第三章我们要从第八节读到第十节，圣经的头一卷，在我的圣经是第三面。创世纪第三章第八节到十节，这里说天起了凉风，耶和华神在园中行走，那人和他妻子听见神的声音，就藏在园里的树木中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耶和华神呼唤那人，对他说，你在哪里？他说，我在园中听见你的声音，我就害怕，因为我赤身露体，我便藏了。好，我们的圣经就先读到这里。这里让我们看见第一个地方，看见寻找人是创造人类的神在伊甸园里面发出呼声寻找人。人为什么要寻找呢？神跟着亚当夏娃不是隔得很近吗？这里说他们听见神在园子中行走的声音，这个并不远呢。既然行走的声音都可以听见，那么就没有迷失。既然只有相隔那么的近，为什么神要发出呼声来说，亚当啊，你在哪里？为什么要寻找他？那一定是有真理在里面，一定是迷失了。我们每个礼拜可以从信箱里面接到一张两张寻找人的那个传单，有的是人的女孩子迷失了，有的是男孩子迷失了，到处发，再来上面说，你见到我的孩子吗？甚至有的是兄妹或是姐弟一对不见了，在寻找。那么在这里我们看见神寻找人，为什么人迷失了？在圣经创世纪让我们很清楚地看见，人是神所造的，人也是神心中所喜爱的，人是神最后的一个杰作。当他把宇宙万有都造好了的时候，造了一个美丽的伊甸园子里，然后把人造好安排在那个园子里面，是丰富的，是美丽的，是在那里可以享受神所造的一切。换一句话说，神所造的万物乃是为谁造的呢？为人造的，让人在那里享受，为人预备的。所以当神把一切都造好了以后，最后才造人。人造出来以后是第六天，到了第七天是什么？安息了。那就是说，人可以在神所造的一切美好的环境里，他可以丰富的享受安息在上帝的里面， 不是他自己劳苦做成的，不是他设计的，不是他想，不是他自己在那里造出来的，乃是上帝为他预备，为他造的一切。他可以在神那里享受一切神的丰富的恩典。但是有一天上帝来了，他却害怕藏起来了。为什么原因呢？因为他违背了神所吩咐的。神造人的时候给他定了一些律，人如果照这个律生活，那就是美满的、好的、丰富的。人如果违背这个律，就不能够那样美满的生活在神的面前，生活在他的环境里面。任何美好的环境，丰富的、美好的，但是他确实不能够享用。神造好了与万有了以后，他就告诉他，告诉那个被安置在伊甸园里面的亚当，小亚当说，他说园中各样树上的果子你可以随意的吃，只是那分别善恶树上的果子你不可吃，因为你吃的日子是必定要死的。有一天亚当吃了，所以当他吃那个果子的那一刹那，他跟神隔绝了，他不能够与神来往。因为人之所以宝贝，是因为照着神的形象造的。人之所以宝贝，因为人里面有灵，是可以跟神相交通的。人之所以宝贝啊，在神的眼中看为有价值，它是不能够跟草木同腐朽的，它是有永恒，它是永恒的。所以当人犯罪的那一刹那，违背神的那一刹那，那他以前跟神有美好交往的，活在神的面前的那一个美好的享受没有了，丢掉了。所以他听见神的声音就害怕，藏在树木里面躲避耶和华神的面。他说，我又羞耻又惧怕。那就是罪带到人间来，进入人的心中的时候，在人的身上所发生的影响，就是害怕，就是羞耻，就是躲藏，就是不敢见神的面。因为神就是光，光就把人的黑暗显出来，因为神是圣洁的，把人的罪孽显出来，所以他就藏起来了。请问呢，那个树木的后面可以把人藏得住吗？难道神不知道他在那后面吗？诗篇第139篇说，上帝啊，你无所不在，我无论到哪里你也在哪里，我飞到天涯，我飞到跑到海角，我藏在地的深处，你都在那里。我想躲在黑暗的地方，他说黑暗白日跟你都是一样，我到哪里去躲避你的面呢？我到哪里藏逃避你的？没有办法藏。亚当夏娃躲在那个树木的后面里面，你想能够藏得过什么？你想神没有看见吗？他看见了，他晓得，他只是从他心里发出一个声音来。人没有看见，树木挡着，那一个迷失是小事，最大的是人的心里面迷失，人跟上帝不能交往，不能来往。所以他发出呼声啊，他说，亚当啊，你在哪里呢？你在哪里？什么时候当一个做父亲母亲的回家，那儿女怎么样啊？哎呀，高兴得不得了，要见父母亲的面呢。连我现在那个小小的孙女，有时候寄在我们家里面，她父亲昨天她母亲去参加一个 workshop， 早晨9点到下午5点，说请您帮我看一下吧，请妈妈帮她照顾一下。哦，她心中一直不安息，怎么睡也睡不好，她就想什么？想要见妈妈的面。当时候那个门一开，妈妈的声音，哎呀，她立刻就转过头来到处寻找，一看见妈妈，高兴得不得了啊！那个高兴的样子，那么小一点，虽然只有10个月。就显明出来他何等的喜欢他的爸爸妈妈，要跟他有交往。人也是如此，人被造能够认识神，了解神，神心中所心爱的就是人。 那个孩子那个母亲到三藩市去参加那个讲习会，到中午又打电话来 Christina 乖不乖呀、啊、妈妈怎么样，她心还挂着孩子呢，孩子在念着妈妈呢。人也是这样，什么时候人跟神有正常的关系，活在神的面前，跟神有美好交通的时候，那是最大的享受，那是最大的安息。什么时候你看有罪了，人就跟神失去了那个交通，失去了在神面前的那个美好的享受的福分和安息。所以神在那里寻找啊，他说亚当啊，你在哪里啊，你在哪里？上帝在寻找人，人迷失了，在哪里迷失？人因为罪，所以跟上帝隔绝了，那就是神所说的，你吃的日子必定死。我们灵里面跟神隔绝了，那就是死的光景，不能够跟神有来往的。那是人类极大的一个悲哀，是人迷失了。神在他所造的伊甸园里面还景物依旧啊，但是人的光景跟神的光景不一样啊。神在那里寻找，伤心的寻找，呼唤他不是说低声的说亚当你在哪里啊，小娃你看到我没有，他不是这样讲的，说耶和华神就呼唤那人说你在哪里。哎，各位，什么时候我们的亲人，我们的儿子，我们的女儿上要迷失了，去寻找那种味道，你想想是什么味道？不得了，焦急的不得了，用各样的方法跑到各样的地方要寻找。我看到一本书说，在许多年前，在我们中国大陆的时候，一对的夫妻只有一个独生的儿子，哎呀，爱得不得了。儿子有一天生气，跟爸爸妈妈吵架，离家跑掉了。他们家里有钱呢，跑掉找不到，到哪去了？到处寻找。后来打听一个消息，说他的儿子跑到美国了，跑到美国去了。那时候的美国真是何等的遥远呢，不知在什么地方，不是像现在说坐飞机10来个钟头就到了，那个要漂洋过海坐船呢，多少的日子，几个月。那父母亲就商量，我们的儿子不在了，我们也不安呢，我们两夫妻也不能过好日子，我们非得把儿子找回来不可。那怎么办呢？商量也好，父亲说我去找。他就去了，离开大陆坐船了，漂好久，到了美国，到处寻找，人地生疏，语言又不通，去寻找儿子，到哪里去找？美国这么大，到处找不到。后来他潦倒病倒，在巴士顿一个医院里面被收留，住在那医院里。临死的时候他说一句话，他告诉人，我来是来寻找我的儿子，假如有一天你们见到我的儿子，他叫什么，请你们告诉他一句话。他说，我做父亲的，我爱我的儿子，我仍然爱他。哎呀，上帝为什么要造亚当呢？因为他爱他，是他所造的，照着他的形象造的，他爱他的身，他就找他的妾，他要找到他。第二个地方我们来看神寻找人，在路加福音第十九章，我们要从第一节读到第十节。在新约圣经的110面，我的圣经是110面，路加福音第十九章第一节到第十节，都找到了吧？耶稣进了耶利哥，正经过的时候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做税吏长，是一个财主。他要看看耶稣是怎样的人，只因为人多，他的身量又矮，所以不得看见，就跑到前头爬上桑树，要看耶稣，因为耶稣必从那里经过。耶稣到了那里，抬头一看，对他说：“撒该，快下来，今天我必住在你家里。”他就急忙下来，欢欢喜喜地接待耶稣。 众人看见都私下议论说，他进到罪人的家里去住宿。撒该站着对主说，主啊，我把所有的一半给穷人，我若讹诈了谁，就还他四倍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到了这家，因为他也是亚伯拉罕的子孙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我们请各位一同念第十节，请。人子来为要寻找拯救世上的人。在创世纪第三章，我们看见创造人的天父在那里寻找人。现在呢，你看到谁呀？看到三位一体神的第二位圣子来到人间，来到世上寻找人。主耶稣本有神的形象，不与神同等为抢夺的，只是因为他受父亲的差，天父的差遣，到世界上来寻找人。他成为肉身，成为你我一个人的样式，到处传道，一并赶鬼，寻找迷失的人。他常常看见许多的人，他说他们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呢。他来就是寻找拯救失丧的人，他自己说的。这里讲到一件事啊，讲到说有一天他到一座城里面去的时候，经过一个地方，有一个人名叫撒该，他做什么呢？他是做税吏长的，他家里相当富有啊。他想要看耶稣，可是他个儿很矮呀，看不到，人太多，怎么办呢？人矮呀，但是他头脑很聪明啊，很会用头脑，说没关系，我可以居高临下爬到一个桑树上去，耶稣一定从这里经过，我可以看个清楚。他就爬上桑树去等着耶稣从那边过来。耶稣来了，结果是谁看见谁了？谁先找到谁呀？耶稣在那里一站住就说，撒该快下来。哦，撒该吓一跳，他说他怎么看到我了？我在树上啊，而且他怎么知道我的名字啊？我叫撒该，他都晓得。他就急急忙忙的下来，然后就欢欢喜喜的接待耶稣。耶稣说，撒该，今天我要住在你的家里面。有人就议论说，哎呀，耶稣跑到一个罪人的家里面去住吗？撒该就说，主啊，如果我讹诈了谁，取了人的不义之财，我做税吏收税的时候收了不当收的，我就还他四倍，而且我愿意把一半都周济给穷人。耶稣说，今天救恩临到这家。所以后来主耶稣说一句非常有意义的话，说人子来，指着他自己，神成为人来到世界上，只有一个目的，只有一件事，要做什么？要寻找，要拯救世上的人。在人看来，撒该是一个成功者，他不是一个失丧者，对不对？他有很好的职位，做税吏已经是金饭碗了，但是他做税吏长呢，钻石饭碗了，有钱，而钱很多，他有很大的房子可以摆设宴席呀，他的人缘也不错，有很多的朋友被他请来吃饭，而且他有地位，他不但做税吏，他有部下是税吏长，是长子号的人物。但是请问各位，这样在人看来一个成功的人，他究竟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呢？他是一个迷失的人。你怎么晓得？因为他不知道他活在世上究竟为什么，没有人生的目标，他生活没有意义，他不满足啊。如果是他满足于这些，他不必要去看耶稣了，他不必要寻找耶稣了，他一定是听见人说，这位名叫耶稣的拿撒勒人跟人不一样，说话行事都有大能啊，很稀奇的一位，他要去看看，他要去听听，他试验的这些，我想求的位我有了，我想求的名我有了，我想求的学问我有了，人家羡慕的钱财我有了，人家想要享受我有了，但是这些并没有满足我， 他要试试去找耶稣看看，如果那些事他满足了，他就不必去找耶稣。这里迷失，看见一个人他的生活没有意义和目的，那就是一个迷失的光景，迷失的现象，迷失的征兆。昨天我看报纸说，在电影界享誉享名声大有名声赚大钱的那一位影星啊，影后伊丽莎伯泰勒，是他，哎呀，他说他那个报纸上说他真是知道过怎样一个大影星的享受的生活，像就描写他怎么样过生活。他说每一次他换一个丈夫就买一栋非常华丽的大厦大房子，换一个丈夫买一栋，换一个丈夫就买一栋，如果丈夫能够使他满足他就不必换了，如果那个房子能够使他满足他就不必再另外买了。他说他买了好多，他就说出来，到处哪个名胜地方都有他的豪华的大厦。但是他说他每年花10万块钱美金去住旅馆的套房，为什么？他说那个大厦那个房屋多半都没住，如果房屋是他能够满足他就不必去到旅馆的住套房。然后他收据好多好的珍贵的家具，说存在瑞士一个地方，那不知道多少万的美金存在那里，见到最有价值最好的那个好的家具都把它收藏起来买了存在那里。如果那些家具能够使他满足，他就天天去跟那个家具来使他满足了。为什么买一个很宝贝很好的地方保养存在那个地方呢？没满足。他说他现在最近收集的一个最高贵的一个别针，价值美金60000几千块钱，那是这个英国的那个叫什么温莎公爵夫人的那个别针，他刚买来的。他有一天出去买汽车，一口气买了两部，花了28万买了两部的汽车回来。他说有一天出去他逛街，一次买了十套的礼服回来。哇，各位，如果那一些东西能够使他满足，那些人事物使他满足，他就不必再继续买那些东西。没有满足，他的生活，他的心中没有平安，他的生活的意义何在？没有，是一个世上人。撒该在人看来他是一个成功者，在神的眼中看见他是一个迷失的人。他活在世上究竟是为什么呢？不满足。好像他在那里寻找主耶稣啊，他要去看，其实是谁在找他？耶稣基督在找他。耶稣早就晓得，他知道从那个路经过有一个人爬到桑树上，他名叫什么，他做什么事，他心灵的光景怎么样，他有什么样的需要，主耶稣都晓得，要不然他为什么一来到那里他就停在那里，也没有人跟他打报告，那时候他又没有无线电报，也没跟他通话，他站在那个地方就说，撒该你下来，撒该你下来。主耶稣就在那里，是寻找他的，是寻找撒该的，他知道这个人需要，他知道他心灵的光景。撒该就急急忙忙的下来，欢欢喜喜的接待。所以主耶稣说，今天就是今天，救恩临到了这个家庭，临到这个家庭。礼拜五下午有机会，感谢主，去跟一位女士谈道，跟她谈，把主的福音传给她。后来就说，你现在愿不愿意说，我要信靠耶稣基督？想想，然后好像不知道怎么说才好，是要啊是不要。然后我再问他，你现在有没有信心说，不是有没有信，你要不要有一个决心现在说我要信靠耶稣？他又想了一想，不回答，不知道怎么。好，我祷告，我说好，你 你思想一下，我去洗手间一下，我再来，在洗手间的祷告说，主啊，这一个迷失的人，我应该用什么样的话最后把他带到你的面前来被你找到。我不知道下面该说的话是什么，祷告完了再出来，我就请问他，我说，请问您高寿高龄几何啊？这个跟美国人谈到可不能问啊，跟 ABC 谈到也不能问啊，但是这是个 OBC 的，这个所以他很 OBC 的，所以这个中国人没有关系的，请问这个高龄几何，他会讲，他不会见怪。他说我今年58岁。说58，感谢主啊，儿子女儿怎么大了，现在孙子都有了。那我说您到了再过10年多少啊，就68了，再过10年呢78，我说再过10年呢88，我说我恭喜你，起码你要活到88岁好不好。哎，他说牧师，我哪能活那么大呀，我哪能活那么久啊，我巴望你能够为你祝福能够活到88。可是我说88究竟有多长啊，我说你现在58岁，你回想58年过去那个光景怎么样啊。哎呀，他说快得不得了啊，那真是小时候上学，然后长大了结婚，然后生子，现在生有孙子孙女，那好像昨天的事儿一样啊。我说一个人有没有两个58，绝对没有两个58。那我说恭喜你再活30年，他还不敢说，没有把握能够活到88岁。我说请问呢、啊、你活到88岁，激活你活到88岁，有一天离开这个世界你要到哪里去啊。他说我不知道到哪去。那我说你要信靠主，耶稣来就是要寻找你拯救你，不知道就是因为人迷失了。一个人离开世界以后不知道到哪里去，这是一个极大的迷失。一个人出门了以后说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哎呀很可惜啊，很可怕、啊、不知道到哪里去。一个人暂时离开家都不知道到哪里去，很可怕。一个人离开这个世界不知道他永远到哪里去，更可怕。最后我问他，我说你现在要不要决心说我今天要信靠耶稣。好，他说我要。后来我们在一起祷告，在一起跪下祷告，感谢主。哎呀，他的高兴，他的眼泪都出来了。感谢主，主耶稣来就是要寻找拯救迷失的人，失丧的人。好，我们再看一个地方，再看路加福音第15章。我们看路加福音第15章，从第8节到10节，在新约圣经的105面。或是一个妇人有10块钱，若失落一块，岂不点上灯打扫屋子，细细的找，直到找着吗？找着了就请朋友邻舍来，对他们说，我失落的那一块钱已经找着了，你们和我一同欢喜吧。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为他欢喜。好，这里又有一个找啊，这里是谁找啊？说一个妇人有10块钱，丢掉了一块，他找，怎么找啊？点上灯，打扫房子，细细的找，一直到把它找到。找到了以后怎么样啊？他欢喜快乐说，跟左右邻舍说，来呀，跟我一同喜乐，因为我失去的那一块钱已经找到了。下面他就说出这个意思来，主要是说他设这个比喻的意思是什么。他说我告诉你们，一个罪人悔改，在神的使者面前也是这样的为他欢喜啊。这是一个比喻啊，这是一个属灵的意思。主耶稣在路加福音一口气讲了3个比喻啊。一个牧人有100只羊，失去了一只他就去找，对不对？有一个妇人呢，10块钱丢掉一块。还有一个人有2个儿子，失掉一个，圣父在这里找，圣子在这里找， 圣灵在这里找，圣灵接着什么找呢？接着教会。在圣经里面，以弗所书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教会跟主耶稣的关系好像什么？好像新郎跟新妇的关系啊。他说教会怎样凡事顺服基督，你们做妻子的也照样要顺服你们的丈夫。他把新郎跟新妇拿来比喻他自己的教会。他说人要离开父母与妻子联合，二人成为一体，这是极大的奥秘。下面就说，但我是指着什么？基督跟教会说的。教会在世界上一个最大的工作，神设立在这里是什么呢？寻找人，是传福音，把人带到神的面前，好像这个妇人寻找钱一样。富人心目中拿了一块钱，他好宝贝。我们想那个钱上面是什么？钱是有价值的，对不对？那一块的银元是有价值的，能够值多少钱，能够买多少东西，换取多少东西。钱是有价值的，钱也是很尊贵的。每一个钱上面都有一个像，无论是我们用的钞票也好，是用的那个银元也好，钱上面都有很尊贵的什么像啊？君王的像在里面。钱是那一个妇人所心爱的，照样我们人是照着神的形象造的嘞，是尊贵的呢。我们人是有价值的。有一天主耶稣说，人若赚得全世界，把他自己的生命赔上了，有什么益处呢？人还拿能够拿什么来换取他自己的生命呢？人的价值在神的眼中，一个人的价值超过全世界呀。人有价值，人是神心中所爱所宝贝的，像那富人爱那个钱一样。他要找，怎么样找法？点着灯。什么是灯啊？圣经上明明说，上帝的花就是我们脚前的灯和路上的光。神的花一解开发出亮光，神的话什么一告诉人，人的心里就明亮，从黑暗变为光明。哎，神的话能够明亮人的眼目啊。什么是打扫？圣灵的感动啊。当人听见神的话福音的时候，心里扎心难过感动，说，主啊，我要信你，我看见我是一个迷失的人呢，我需要你呀。那是感动。打扫房子，细细的找，一直到把它找到了。找到落在哪里？落在尘土里面，落在污秽里面。今天人真是迷失在这个茫茫的世界里面呢。圣灵接着教会来寻找，直到找到，把那个上面的灰擦掉，洗干净，又恢复原来那个像看得清楚，那个号看得清楚，那个价值又恢复。什么时候一个人被神找到，感谢主，那个人的价值观恢复了。他不是说我在这世界上毫无意义啊，人生就是痛苦一场啊，人生就是一声叹息啊，人生一点价值都没有，一点意义都没有。不是这样，恢复了他的价值，恢复了他尊贵的地位。若有人接待主耶稣，主耶稣要赐给他权柄，做上帝的儿女，做上帝的儿女，恢复他的地位，他的价值，恢复他跟神跟人之间的那一个爱。昨天下午有一个机会到一个家里面去跟一个人传道，一个母亲一个女儿谈道，很奇妙，把上帝的话语传给他，告诉他，他们的心中明亮起来，心中明亮起来。我们跪在他的客厅里面祷告，他接受主耶稣。我告诉他说，你接受主耶稣，你今天有什么样的地位？上帝的儿女，而且你要享受上帝儿女地位的权利。你要向神祷告，主帮助你。你的难处，他极大的难处在哪里？他痛苦得很，他难过得很，他说我无可奈何。但是我说神帮助你，你有权柄，你既然有了地位，你就享受神给你所地位的权利。 不要无可奈何了。你以前是无可奈何，但是现在你有可奈何，你靠着神就得胜。感谢主，祷告了以后得胜，他的难处解决，恢复在神面前的那个价值、那个信心、那个地位。愿主恩待我们弟兄姊妹。拆船施工是什么？拆船呢，就是做一件合乎神心意的事。要做什么？要站在神的地位，当要跟神像神有那样的心智、那样的看见，寻找拯救迷失的人。人迷失怎么样做拆船的工作啊？有几点：把钱差遣出去，把人差遣出去，用祷告支持那样的工作，圣经里面都有。腓立比书第四章讲得很清楚，腓立比的教会他们自己在那里同心合意，从头一天开始就兴旺福音、传福音，他们寻找人，然后呢还觉得不够，他们一次两次的帮助他们的传道人这个保罗，一次两次的把金钱送去帮助他，让他可以到处到别的地方传福音呢。保罗说，我不是要求你们这些，我所求的，但愿这个果子归在你们的账上。我们钱差遣出去，人在来传福音的时候，哎呀，我们也有他的份儿啊，他所领人得救的那个果子我们也有份儿，把钱拆出去，还有呢把人拆出去。你看使徒行传第十三章看得很清楚，安提阿的教会他们把人拆遣出去，他们进食祷告的时候，圣灵就向他们说话，他说你们要给我拆遣扫罗和巴拿巴出去，做我分派他们所做的工。不仅你们这个地方有需要，你们要看见更远的地方有需要，在亚洲整个亚细亚一带，在欧洲那一带都有需要。他们就把人差遣出去传福音。他们差遣出去之前干什么？祷告。他们在那里进食祷告。出去之后呢，我相信那个教会使用祷告支持他们所差派的人出去，常常祷告。我们今天也是如此，我们可以用金钱支持那些做拆船工作的，拆船在那里做拆船施工的人，在那里传福音的人，在近处在远处的，是文字的工作，是广播的工作，是他们自己到中南美洲或者到其他地方去做宣教士的工作，我们可以用钱支持他们，金钱支持他们。我们也盼望在教会里面兴起一些，上帝与您自己运行感动。在这一次大使命会议，我们中间有年轻的弟兄姐妹，有人说，哎呀，我受神的感动，我愿意全时间的侍奉主。有人受感动说，我愿意去做宣教士，到远处神有差派，我就说，主啊，我在这里，我乐意。愿神在我们中间做这样的工作。做什么样的工作？合神心意，做寻找人的工作。最后我们读一个地方的圣经，马太福音第九章，马太福音第九章35节到38节。耶稣走遍各城各乡，在会堂里教训人，宣讲天国的福音，有医治各样的病症。他看见许多的人，就怜悯他们，因为他们困苦流离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于是对门徒说，要收的庄稼多，做工的人少，所以你们当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让我们在这里看见主的心意，他会体贴天父的心，他从天上来到人间做寻找拯救人的工作。他出去传道，在各城各乡的时候，他看见许多的人，他怎么说？他说这些人困苦流离啊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般。然后就对他的门徒们说，他说你们看呐，要收的庄稼何等的多，可是做工的人何其少，所以你们要祷告， 你们要求庄稼的主打发工人出去收他的庄稼。神看我们世上人的灵魂宝贝，如同羊没有牧人一样，那样的困苦流离，如同成熟的庄稼，赶快收割。我们低头祷告。主啊，在我们中间如果有人还没有被你寻找到，还犹豫不决，在人生的十字路口上徘徊，主啊，愿你向他们说话。您怎样恩待找到了我们信靠你的人，你也照样要找到我们中间有慕道的朋友。主啊，你爱每一个世上的人像爱我们一样。主啊，你恩待我们今天讲到和听到的人，愿你的话语在我们的心中做奇妙感动光照的工作，让我们看见天父的心那样的迫切寻找人，我们看见神的儿子主耶稣来到世上那样迫切寻找人。圣灵今天也借着教会，借着信你的每一个人要做寻找拯救的工作。主啊，愿你把这样的信息，把这样的负担，把这样的看见放在我们的心中，照明我们的眼睛，让我们今天在这里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做一个寻找人的人。主啊，当我们找到人的时候，我把人带到你面前的时候，我们也真是经历了你的同在，你的同工，经历了那个宝贝的喜乐。我们这样感谢求恩，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。